江飞以为对方口气业已听出，既是李师叔所杀淫贼的对头，定对自己发好声感，心中拿稳。少年气盛，只顾好胜，侃侃而谈，做出旁若无人之概，却没想到所遇的人君是绿林中有头脸的人物。自一见面，认出那匹宝马花云豹，便打定主意，不问如何也要想法将马留下。如办不到，这两小弟兄便有极大来头，否则不是杀死便是强迫收徒。一进宝门，没有真章不会放他安然上路，因此对于本身来历姓名均未隐瞒。初一无论来人多么年轻，既由当地经过，像自己这样威震江湖的有名人物，师长断无不说之理。不料来人听了主人和自己姓名毫不在意，也不知是否假装糊涂，这时当面叫名依旧若无其事，不打一句招呼，也不肯说本身来历和那杀死淫贼的两位老前辈是准。这样珍贵难得，名满江湖的独门兵刃暗器，怎会随便送给两个小孩子？并且前两月还曾听说淫贼燕双飞大发狂言，要寻伤势弟兄讨还淫妇私有财物，以后只听人在松落一带出没，行踪诡秘，似想待机而动，又抢他一票大的，新进不久，未想报仇除害，两次命人网探，连本人和他有限几个得力的男女死党，随身不离的淫妇均未发现踪迹，如其被人所杀，这样成名多年的人物早已到处轰传，断无不知之理。再说老贼何等豪华，本领又高，这多年来只听有受害，从未听他败过，随便被人杀死，所用兵刃暗器也被夺去，已是惊人奇谈，何况还有几个得力男女同党，敌人多大本领也不见得全数杀死，一个不留，并连死尸一齐消灭，竟无一人得知，情理不合。那匹花云豹也一字未提，想起对方虽是一个13、14岁幼童，但极寂静，有昨夜到此相见虽无多时，处处现出精明强干，善于临机应变，狡猾到了极点，就许真是老淫贼新收爱徒，奉命假装路过来此窥探，暗中下手。那马也是老贼将原主人暗害得到手中，所以周身都是伤痕，此马性最忠烈，不知用什方法将其制服。看他方才纵臂，非但武功颇有根底，并与老淫贼身法好些相似，极像武当门下解数，越想越觉与以前老贼所发狂言将要上门生事之言相符，日期也颇相近，必是老贼暗中交好，另外还有阴谋，和有本领的党羽跟来，否则不会如此胆大。经此一来，连田通也因想起以前仇恨和老贼的淫凶无耻，丧尽天良，种种可恶可恨之事，觉着江飞有其事必有其徒，小小年纪这样坏法，动了真气，认为这小孩认多聪明，既在老贼门下受了熏染，小小年纪便命他拿了独门兵刃暗器出来犯险闹鬼，定是一个坏种，就是勉强收下也难将其变好，何况老贼不死，他绝不会降心相从。再一想到老贼本领比自己高得多，这小狗虽未学拳，必已知道深浅高低，也必看我不起，方才的话又是那么尖刁刻薄，狂妄已极，越想越恨，不由把收徒之念消个干净，反更痛恨，一面暗打主意，朝商议等同党暗示眼色，不吝开口，一面留神查听下去。江飞自觉贼党被他僵住，还在得意，一点也不觉得。田通听他说完，阴恻恻笑道：你说完了吗？不错，你我素无仇怨过节，自来敌人之敌即我之友，你只说的是真话，怎么都好办。你的兵器果如你所言，我们也绝不要。至于马的来路，你此时恐还不到肯说时候，我只问你，杀死老淫贼的那两人是谁？这两件兵器你可学会？演习出来先是我们看上一眼再谈别的，你愿意吗？江飞想起师父曾说，外面仇敌太多，更有朝中阉党是我们的死对头， 此去路上不可提说各位师长姓名，否则遇到自己人和对我们敬畏的绿林中人，虽能得到照应，遇到强仇大敌，立有杀身之祸，再不便要生出别的枝节等话。想了想，不愿明言，暗复昨日不该说假话，没想到司马竟有这大来历，不回他一个真凭实据，对方绝不相信。师长姓名虽不便说，本门武功和这独门兵器不是寻常，对方总可看出几分。近来这一枪一笔我已练得精熟，何不照他所说演将出来，然后相机应付。贼党现在对我已不敢轻视，他见我小小年纪，武功竟有高明传授，知我师长不是常人，必更另眼相看。只要看出他一点情虚，话便好说得多。主意打定，笑答：田二爷无需多疑，师长明姓来时奉命，恐我们年轻丢他的人，不许在外乱说，未便明言。至于那马来路，我便实说也必不肯相信，只有动家伙才是真的。老淫贼实是我两位师伯叔所杀，我弟兄得到他这兵刃暗器才只一个多月，虽然年幼力薄，功大有限，但是本门传授我已学了两手，今当诸位演习一番，为了表明我弟兄实是无心来此，并无别念。老淫贼死鬼虽未见过，恐连那几根老骨头也被消灭，说不得只好领命献丑了。田商二人见他居然答应，因觉老贼阴险狡猾，一个小徒弟敢派出来做奸细，必有几分拿手，为防江飞拿到兵刃暗器出使花样，乘机闹鬼，冷不防暗箭伤人，自己不怕，伤了别的同党，故意问道：我们早看出你不是寻常幼童，得过高明传授，这兵刃暗器有好几件，你是如何练法？江飞只想全数的回，表面大方，眼看就在旁边桌上，没有去拿，心中却是盼望已极，笑说：我的东西自然还我，我向里同时应用，都还给我好了。田商二人闻言越生疑心，但又不能推脱，方要开口，江飞又道：这些兵器本是两份，听说老淫贼平日只用一份，另一份暗带身上，轻不解下，被我四师叔取来，分与我弟兄一人一份。你们既知此贼独门兵器，便应知道老淫贼如其不死，他这当年随身片刻不离的吃饭家伙，怎会随便送人一份不留？现在我只要取一份，另一份请你派人送与我那沈大哥，就便看他如意起身，请同来此一谈如何？江飞原防沈红阅历更浅，人又忠厚，受贼党欺侮，又不知贼党对他是否还有别的阴谋，又看出贼党似有一念，想借说话探听，减少对方的疑心。不料田商二人见他聪明绝顶，机警过人，一念已深，他话越说得巧，越不放心，暗中早打手势，命人准备地方，闻言笑答：你说得好，但是人心难测，我们和老淫贼仇恨太深，不是他的徒党自无话说，否则任你舌如莲花，血生双翅，也必难逃公道。我们情愿暂时怠慢，等看准你的来历向你道歉，别的都谈不到。还有那匹马关系重要，你尚没有交代，为了敌友尚未分明，你如是老贼一义党，就你年轻也难活命，那马另有主人，我们为了老淫贼正在寻他，既是自行投道，当然不会放过，此事更不必提。房中地势较仄，又有许多家具，碍手碍脚，我领你去到里套间空房中演习，看看你是什么来路再定吧。江飞见房甚宽大，本门武功又是能大能小，方圆五尺之地便可施展，方在暗笑，贼党控有这样大的势派，并不开眼，以为练武便要往来纵跳，地方小了不行，方想就是点他两句，忽又瞥见房窗外破纸洞口有人窥探打手势，那人似穿着一身黑衣，并朝自己点头微笑，只为看清面目，以瞥其隐。天已大亮，阴雨之中光景还是昏黑，那人身法轻快到了极点， 两次暗中引线，房内外八九个敌人一个也未看出，心中惊奇，胆气越壮，因有来人示意，便未开口。田通又说，你那同伴你来时刚睡不久，在未问明以前，我们绝不难为，无需叹时口气，随我走吧。江飞方要拿那兵刃，田通以命方才来贼先送往阁室相待，只得罢。田商二人随领江飞走到靠壁一面，江飞见是一片油灰墙，尤是甚心。墙上挂着一幅八尺来长、两三尺宽的净瓶，并无门户。田通手朝墙上一按，铮的一串响声过处，净瓶忽然往下一沉，后面立现一门，笑说：“此是我们练武之所，地方尚大，也最清静。”江飞未进门时，已觉那墙平整坚固，上有油漆，与别的灰墙不同，又有这样暗门，悄悄用手一试，通体竟是钢铁制成，料知此去伏有危机，一个不好休想脱身。见商议已先走近，田通满面诡笑同立身旁，这才想起换地方的用意，事已至此，不能不算，怕也无用，只得硬着头皮假作从容，笑嘻嘻同了进去。到后一看，里面乃是一间穹顶圆形，约有三丈方圆的空房，上下四壁都是铁板建成。先去贼党不知由何处走进，共总几句话的功夫，夜已先到。墙和地板虽是一片片的铁板拼成，各有条缝，急切问却看不出有石门户。只听铮的一声，回顾来路门已不见，也成了一片整壁。心虽惊疑，表面仍装镇静，笑道：“照我本门传授，只有五尺方圆之地便可练上一套，何必要费这大一片铜墙铁壁？自来客随主便，诸位真要挽留我弟兄，拨扰你们几日，也只领谢圣意，绝不会走。这样慎重其事，真太看得起我这小孩子了。”商议见他始终倚仗口舌灵巧，说话带刺，不禁怒道：“此时还看不透你是什么变的，谁看得起你这小狗？不过我们已经查明你的来历与所料相同，是要拿你开刀诱敌，好叫老淫贼自投罗网，打算一举两便，省得费事罢。”废话少说，兵刃暗器全数还你，只管演习去吧。说时，江飞早见前贼所送兵刃暗器放在前面铁桩之上，再看室中空无一物，只前半间高高低低竖着将近百根长短大小不等的铁桩，房顶还有好些碗口大小用以通风的小洞，上面一层好似还有罩棚，耳听与打铁棚之声密如擂鼓，雨水却无一滴下流。闻言也是有气，冷笑说道：“自来双方动武生着围墙，以适龄人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我弟兄来者是客，何况此时真相未分，是否如你所料还不一定。你不过做山虎，仗着人多欺我人小，便出口伤人，谁还怕你不成？是好的，和我一对一分个高低，我如打败，那马情愿奉送，死活听命，绝不皱眉；我如得胜，便不必多言，好好送我弟兄上路，这样骄狂骂人做实。”商议性情毛躁，越发暴跳，刚怒喝的一声，田通在旁暗察江飞到这生死关头，人已被困铁牢之中，始终神态自若，毫不在意，素性多疑，重又勾动前念，断定不是具有极大来历，便是大元在后。想起近年经历，再见江飞理直气壮，发话刻薄，兵刃暗器就在旁边，并不先去，绝不似身临绝境，情急拼命之状，方才一纵身法又是那么轻灵。再想起目前几个最有名的大侠，昔年初出道时也是年轻秀气，貌不惊人，本领却高到极点，许多江湖上有名人物全跌倒在这些人的手里，如无真才实学，便有大元在后，眼前总落人手，危机瞬息，怎敢如此胆大气盛？不能因其年幼便加轻视，真与动手，胜之不武，不胜为笑，这人怎丢得起？不如始终当他敌人看待，倒是还有说辞，由不得心情一虚， 不等商议发作，忙把寿拉住，紧了衣襟，一面暗中示意，一面笑道：“你这小人真个少有，不问你是时来路，有无本领，这大胆子连我也都佩服。现在我们因你行迹可疑，全当仇敌门人看待。本为和你讲是情理过节，无人和你对手，你又不肯明说，在未查明以前，暂时只好委屈一点，你自己动手练吧。”江飞知他最是狡猾，冷笑答道：“我知你老奸巨猾，样样都留退步，不比这胖子心直口快，人海忠厚。你们无缘无故当我仇敌，我还有时客气，恐打不过我丢人，我一人独练也好。